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哎，上次我们读这个施洗约翰打他的门徒啊，读着读着突然阿贵提出一个冷门问题，就是既然说他的见证没有人领受，怎么又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呢？那到底是有人领受是没人领受？那今天我们要来从这里继续读下去了。先复习一下，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然后来问约翰啊，说你见证的那一位呢，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然后约翰就说了，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我不是基督，而是奉差遣在基督前面的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众人都到他那儿去啊，是一件好事。接着从31节呢，啊，我们就有一个考量，啊，到底这是施洗约翰说的呢，还是使徒约翰说的？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那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为什么前面说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后面又说那领受他见证的。我想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时间上来分了，
当时没有人领受，
对，他既然来到世上被钉了十字架，我们当然可以说不领受他的见证。
那从这讲的话，你的确说的对，这应该是使徒约翰讲的，而施洗约翰还讲不到这么远。
要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是有人领受，不是没人领受，
嗯，
要不然人家就不会来受他的洗了。主耶稣就不一样，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哎，对，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凡接待他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你所讲的这个逻辑上的不同，对不对？你既然说自己的人不接待他，怎么又有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呢？
在前面我会想到他自己的人是不是指的是以色列人啊？
自己的人呢，照前面来说应该是凡是受造的人，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嘛，不能说其他人就不是他自己的人了。因为他从马太福音开始就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对，我就想那么就是说在世界上看起来正常的人不领受他的见证，对吧？
哎，我觉得我们除了可以从时间上来分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接待他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接待他？
接待他一般大家会把它翻译成接受他。
接受他什么？
接受他什么
啊？哈，
所以这个事情我还是稀里糊涂。哎，
嗯，
如果说他当时在肉身显现的时候嘛，那些跟随他的服侍他的，然后请到家里面请他吃饭，服侍他的这些人啊，应该都算是接待他的，对吧？
嗯，
那些门徒就算是接受他的咯。
当然我们现在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接待，一个是接受，对吧？
对。所以这个就我就说我有点稀里糊涂。
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怎么样？客店没有地方嘛。
对，
也可以说是整个的世界没有地方，他就生在马槽里。
对呀，
等到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开始接待他。可是这个接待他是不是就着耶稣的身份来接待他？其实不是的。
哎，对，
只是信他名的人，这个就算你的接待了。这样，给我最小的小子们一杯凉水喝啊，这是要得一人的赏赐。可是反过来讲，你就算把耶稣请到家里啊，不但给他一杯凉水喝，给他山珍海味摆筵席，却不信他的名。那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招待他，实际上呢，既没有接待他，更没有接受他，这不叫接待他了。这为他摆筵席，只代表了招待他。那回到约翰福音三章这里的话，什么叫做领受他的见证？因为就算我们不但是招待他、接待他，而且真是啊接受了他，就是他这个从天上来的身份来讲呢，我们其实没有真的领受他的见证啊。他再多给我们讲一点，我们就信不来了。这主耶稣前面不是跟尼哥底母讲吗？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和你们讲天上的事呢，你们如何能信呢？所以，因为神的恩典啊，在约翰福音一开头就已经把接待他简化成什么？就是信他名的人。
嗯，
对不对？你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到底知道多少？不知道，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神的儿子是怎么回事。信了一阵子才知道啊，他不单是来救我，他是万有的主啊！你慢慢开始明白了，他是天国的王啊！但是现在好办，因为是神把他简化到这个地步。信他名就算是接待他，现在也是一样，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临去受难，主耶稣还说了，我到我父那里去啊，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啊，多马不是讲了，你去哪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我们也不知道讲了半天我们都听不懂，这个都不领受，又无法领受，甚至主耶稣复活了，多马还是说我手指头探到他的窟窿啊，就探一探我才信。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得很准，怎么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算是领受他见证了，而不是心里明白他是天国的王，口里能够讲得出道理来，我们这个赎罪啊、救恩啊，怎么回事啊？这不用的。约翰福音三章前面说的这个，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从送在马槽到钉十字架，都可以说是世人不领受他的见证。那后面这个那领受他见证的，除了时间上的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照着约翰福音开头所讲的，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样子就算是领受了。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也常常问弟兄姐妹嘛，就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认基督为主，哪一个比较难呢？
你说是心里信难还是口里承认难？
心里信难还是口里承认难？
照理说是口里承认难，但现在的说谎都说顺了，随便你让他说他容易愿意说，心里信不信你也不知道，太复杂现在的。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简单的说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已经复活的一个活生生的对象，对着他祷告，对着他讲话就成了嘛。
对，
而不是说你心里相信同意明白神怎么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技术上可不可能啊，考古上啊有没有根据啊，完全可以越过这些问题，而直接把耶稣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对象，就开口称他为主，这一下子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不是在乎我们明白多少，而是在乎他是不是真的。
是，
他如果说只要是信他名的人就算是接待他，那只要啊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对象，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就是他领受他见证的。
对，你说的都挺对的，只是就是说342和33的逻辑上，你实际上叫时空的观念来看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照着前面来讲的啊，接待他的被简化成信他名的就叫做接待他，这是出于神的恩典的，我们要明白能够接受这样的恩典。
对，
那这个印上印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就是什么嘛，你养马的时候，如果属于你
的
马，你就给他弄一个裸体，说这是蒙哥家的马，对吧？
蒙哥家就是没马。
对，我们要是看后面的话，这个印就是指圣灵的印记嘛。
没错，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印上印就印上印呗， 证明你是神所拯救的，是不是啊？证明你是信耶稣的，怎么叫做证明神是真的呢？这话你给我解解吧。看我们读书的不求圣解，不到做节目不问的。什么叫做证明神是真的？这怎么说的？
那领受他见证的，
嗯，
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是我替耶稣印上印，说我证明神是真的呢，还是神在我身上印上印，印了这个印之后呢，就证明神是真的？是哪个？
对呀、啊，我看到那个匹马跑过来，上面写的是蒙哥的马
啊、
哎，我就想，哎，蒙哥是真的吗？
蒙哥是真的，这样不但马知道蒙哥是真的，别人看见马也知道蒙哥是真的。
对呀、啊，
不错，你这个跑马解经法很好啊！天天蒙哥终于把这句圣经看
懂了。别人看到我就是个有基督的形象嘛。
有，那你现在有没有基督的形象呢？
偶尔会有的，在外面有，在家里边哎也有一点的。不然的话，我怎么做基督会做到现在？
再钻马脚尖，证明这个词是我们对别人证明，是我替上帝作证，还是上帝替自己作证？是哪一个？
从33节这个地方看呢，应该是。神他能够印上印，让我们归属他，说明他是真的。
啊，就是神证明他自己是真的。
哎，证明他自己。
借着印上印这件事情，
对，
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哎，就经历到神的真实，对不对？哎，这话，因为我们今天还不错，我们今天小狗熊所见略同啊，因为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好像说我们在证明神是真的，其实这个话应该是我们一旦领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死里复活，这个是在万有之上从天上来的这一个见证，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印上印，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这就让我们知道神替自己作证了，神借着圣灵来替耶稣作证，那尽管世人还是不领受他，也不领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见证，但是神的确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真实，证明了神是真的，神一切的作为和神的话都是真的。
是啊，再一个呢，就基督徒在外面做见证嘛，
嗯，
是因为他有圣灵的印啊，这个怎么说呢？那就是说那些没有见证的基督徒，神在他们心里面已证明他神是真的，对不对？
对，
但是他在我人前别人看不出来是属耶稣的，是吧？
所以我就说这个话不是说我们就替耶稣或者替彼此印上印，我们证明神是真的，而是神向我们证明他自己是真的。
那蒙哥刚信主的时候，
嗯，
神印的印在你身上那一刻，你能够知道了吗？
对，我那时候是真的啊知道，但是这个知道是不明白的知道，我晓得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我里边，因为我还没有真的去认罪，所以我的体会就是很害怕很害怕，而且我一下子晓得神是真的了，实际上那就是我对自己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神是真的，我居然不晓得。
对对，
嗯，我最近还特有意思，我最近有机会呢带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美国人信主，也是很偶然的机会遇见他，他在旅馆里面做前台的看店的鱼儿，我就跟他聊，后来他就愿意做接受主的祷告。
嗯，
哎，一祷告呢，他就开始哭哭哭哭哭个不停啊！
嗯，
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在哭？”
对呀、啊，是，嗯，
前前后后大概一直流眼泪，大概至少一个小时，那时候已经很晚很晚了。
嗯，
然后就给他读圣经，跟他讲了，不管说什么，他都哭哭哭哭哭。
嗯，
后来他就写信给我，他写的信特有意思，他说我要开始渐渐习惯这件事情，因为我一个人呢，他20来岁啊。他经历也蛮坎坷的，倒是个蛮与众不同的一个小伙子，他不看球的，他一个人守在店里面，他把电视都关掉的，所以他可以思想。他说我需要习惯一件事情，因为我向来就是独来独往，现在好像无论我去哪里呢，主耶稣都跟我在一起，我得去习惯一下这件事儿。
是，感谢主。
真是感谢主啊。那他那个东西就是他的经历了，他就知道这是神是真的了。
嗯，
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但是你知道神是真的了，眼泪流一流，他就心里面就很喜乐，他就很平安。
嗯，
他以前一直觉得活得很绝望，哎，突然整个的事情就改变了。但是我信主的时候没人带着我认罪，所以我光知道神是真的，可是挺害怕的。那34节又怎么解了？什么叫做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这就是讲的耶稣，对不对？
对呀、啊，
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个我们也同意啊，肯定的。
是，
可是因为这两个字为什么要夹在中间呢？
就是说神差来的，
嗯，
他说的话是靠着圣灵说神的话嘛，对吧？
嗯，所以呢你还得再解释的再清楚一点点。
对，就是说神差来的是 被圣灵充满了嘛。
被圣灵充满了，
没有限量啊，就不是说给他充到一半，充到50%。
那他用用会不会少呢？像我们这个啊，手提电脑用用，这个电池只剩下50%。
那关键是那个管子要接上嘛，我们的水管子接上，都是有水的嘛，就怕它漏水的。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句话是因为后边的话，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还是因为前面的话？
神说差来的就说神的话，照理说这也不用那个因为也说得通啊。
是啊，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嘛。这个因为如果是解释刚才这一句的话呢，不是一个倒装句呢，还是怎么样？
哎呀，
那如果不是倒装句，这个因为是不是应该被分到后边去呢？
他既然分到34节的话，我就认为他在34节吧。那就是说
34节怎么解，35节怎么解？
好，神差来的就说神的话，
因为
说。比如说奥巴马拆了一个大使拆到中国去，对不对？
是，
他说的话是自己根据他对奥巴马的理解来讲的话，实际上很多话是自己的话，所以要拆的不对的话就完了嘛。
对，黑总统不能拆黑马。对，
那神拆来的话里面是充满了圣灵嘛，所以说的话应该是完全是神的话，而不是他自己的话，对吧？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奥巴马如果派一个驻中国的大使，他把这个大使里面充满了没有限量的奥巴马灵，那他在中国讲话就像奥巴马一样。
对对，哎，是，对，
那我们就有一个驻华黑大使。
那他拆的人总得是黑人呢？
哎，他拆到中国的大使是黑人吗？
那不知道。我
你怎么这个都不知道？
我觉得以前猜的又是华裔，也有猜是美国人吧，我不知道。哎，
那个华裔已经回来了吗？后来他猜的谁？
不关心这事。
你看看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蒙哥也搞不清楚，
因为已经活在天上了，不以地上的事情为念。
我看你是你从太太念了那首诗之后你就上去了。
对，阿贵嫂写的那个诗啊，的确是有一点往天上的意思，所以地上的人一看，他们就觉得
扫兴，
玩的那些东西都一点点和这个打不上格调。
哎，是厉害，
走了，
厉害，哪天给我们念念啊，找出来。
现在就找不到原稿了，我们一直找，带到德国，带到美国，搬了这么多家，一次没找到那首诗。
那他还会背吗？他不会背了，叫他重写一首不行吗？
他说，因为认识你就知道上帝的存在。
啊，他这么讲的？
对，这句话有一段这段话。
你们那时候信主了没有？
没信主啊。
没信主，他认识你就知道上帝的存在。
是啊。
哎呦，那他认识你哪里？他知道上帝的存在？
那我不知道啊。
他是觉得说自己本来嫁不出去，看到你这拉犁头，他嫁给你，他就知道说上帝的存在呢？还是说自己本来没有一个人配得上，现在终于看到你了，哎呀，终于有个门当户对的？
这个
是哪个意思？
太复杂了，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哦，我知道，他肯定是看见你这匹马跑过去，身上有印记，对吧？你这下把我们大家的兴趣都牵出来了。好吧，如果这个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解释底下的话，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这个啊，我想父爱子将万有交在手里和圣灵赐给他没有限量应该是不一定搭界吧。
假如他搭界
是讲的是权柄嘛，
万有交在手里和圣灵赐给他没有限量，这可能搭得上关系吗？
也搭得上了。
怎么搭得上关系？
因为父子加上圣灵嘛，就是万有了。
呵，好吧好吧，那你这个四川老乡没法子。
蒙哥有什么解释啊？
啊，我还在看。硬扯的话是可以说啊，甚至连底下的话都可以解。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永生其实就是神儿子死里复活的灵，这个神赐给他的圣灵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那当然一方面表示他的权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是从前神对摩西讲的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啊，是赦免罪孽罪恶和过犯的。一方面这个没有限量的圣灵可以被理解成主耶稣所说的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我与父本为一，另一方面呢，你不用担心信子的人太多，无论多少人信呢，只要你信他有一个无限量的圣灵不会用得完的。只是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呢，你要是不信的话，从权柄上来讲呢，哎，你既然与永生没有关系，与子没有关系，那神的震怒就藏在他的身上，在不信的人身上。我在讲什么？
就是把这个话再翻来覆去的说一遍嘛。
这是典型的牧师讲道，讲完你光知道翻来覆去的说一遍，也不知道他到底里面什么关系。
对啊，因为你再讲也不会为他增添什么。
哎，我喜欢你这个话，只要别把它讲少了就行。 那蒙哥再试一次好了。一般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总是把尼哥底母的事啊和往下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事并排或者拿出来比较，那他们两者之间也真是有的比的。其实在三章与四章之间呢，施洗约翰与他的徒弟所有的这段对话，加上使徒约翰的注解，可以说也有同样的分量。因为这里提出来的重点不单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从天上来的基督是新郎，施洗约翰是新郎的朋友，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而且借着使徒约翰的注解，让我们看见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哎，三章三十五节说什么父爱子，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三章三十五节就是讲到父爱子啊，将万有赐在他的手里面。三章十七节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但是十八节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三章三十六节又加了一个注解说，不但信子的人有永生啊，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而且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施洗约翰所说的话以及使徒约翰所加的注解啊，是看神全盘的计划，是前面主耶稣所说的天上的事，天上的眼光，天上的角度，为我们进一步的解析出来。而三章前面说过了，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是主耶稣讲给尼哥底母听啊，这个天上事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应当有什么明白，并且对他有什么回应。反正呢，前面这些一句话一句话之间的关系，我们懂也好不懂也好，听到后来你是听懂了。
哎，对，
老约翰就是有这个本事，他希腊文呢，尽管是写的这个前前后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他写的不好还是因为写的太好，中心信息你一定读得懂。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但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听懂了没有？听懂了，
听懂了，嗯，
听懂了，哎，听懂了就好，听懂咱们就下台了，别再解了，再往后呢就要到第四章，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 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